Hello， 大家好！集满宝博朋友说的 NFT 卡牌第二季共四张的藏家，感谢你们的支持。S2 也就是第二季的银卡，额外的赏品宝博 Sandbox 公仔都已经送出啦。有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听过 Sandbox 这个全球最大的区块链开放世界游戏吧？这次有收到的粉丝，欢迎去看看，有各种 3D 立体的动作哦。没跟上的，我们另外准备了三只要送。送给你们，抽选连结就在底下的节目描述栏位中哦。今天除了这集的93集，也会推出46张9.3块钱美金起跳的 NFT 纪念卡牌之外，也要提醒大家两大消息 ：NFT 全球最大平台 OpenSea 刚获得矽谷之神 VC A16Z 1亿美元的投资，以及英国的黑尼艺廊联手曾经是全球最贵艺术家的 Damien Hirst 打造了首个 NFT 作品。The Currency 一张2000块美金，限量10000张，结合 AI 区块链以及要让藏家在实体和虚拟当中二选一的超赞残酷计划，购买登记直到今天台湾时间周三晚上10点钟，推荐大家去看看哦。网址是 henny.com h e n i.com。本集节目所提及的有价证券或者数位资产都仅供举例说明之用，不代表任何金融商品的推荐或建议，也不代表我宝博士以及该资金的未来投资，请谨慎理财，小心投入，风险自负哦。小暖，
那就可以举个好玩的例子，比如说2019年年中，这个就可能大家会比较听过，就是说韩国有一个最大的通讯软体叫 KakaoTalk， 所以那全球有2亿的活跃用户，那基本上就等于台湾或日本的 LINE 这种概念。那 KakaoTalk 其实在2019年做了一个区块链的项目，把韩国政府拉进来，把 Binance 拉进来，把这个 LG Samsung 拉进来，就是他拉所有的巨头进来，做了一个公链，所以这算是一个公链的项目叫 Clayton。 那以 Clayton 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在2019年投入，当时也是台湾唯一一家有投资这个公链的公司。对，那其实在这个 moment， 也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我们最高的 return fully diluted 来到大概60几倍的回收。那对，就是随时可以卖得掉在二级市场上，只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卖掉全部啦，我们还是持续看好这一块市场，也相信 Clayton 他可以做得更大，所以说大部分投资我们还是持有的。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哇，今天这一集讲者特别啊，如果你待会听他说话，你可能会觉得不知道你之前人生的35年到底在干嘛，就是对我自己人生过去开始感到后悔的一位来宾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区块链的创业投资啊。我们之前曾经找到这个 C 俊来跟我们聊这个从500 startups 到 Hustle Fund 在做的各种新创的投资，但是比较少专注于区块链的新创投资。那今天的来宾呢非常年轻，我非常的崇拜他，35岁呢就成为了创始合伙人。让我们欢迎以商用科技区块链为题材的创投红楼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Ivan 李云修。
嗨，大家好，我是 Ivan。那很高兴在这边，然后跟大宝一起，然后我们分享一些产业内的一些讯息，那交流一下这样。
哇，真的很开心啊。其实红楼资本呢在我的心中呢一直是有一点传说的这个成分跟神秘的性质，我先讲一下我的这个道听途说，因为我认识你们的创始合伙人之一好像帅帅的，以前搞那个 EOS 的叫
Danny
哥啊。 Danny 哥算是区块链世界里面台湾的圈子里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用心在搞EOS 链，然后跟一些相关的投资还有项目，而且是认真的在做的，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后来呢也关注他的脸书，然后呢就发现呢其实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叫红楼资本啊。那这个红楼资本呢，我有时候又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就说你们投资的项目都非常有趣， 然后呢，人呢也很有趣。有时候我都以为只有几个年轻人，可是看到合照呢又一大坨啊。然后总而言之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资本对我来讲充满了神秘色彩。然后在最近呢，因为区块链啊、虚拟货币啊、NFT 啊又开始有热潮起来，国外的一些投资的资本啊，所谓的创投资本开始受到关注，包含 A16Z 啊，待会我们会介绍。就让大家又把目光看向了红楼资本啊，所以 Ivan 今天可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聊一下，台湾有一个资本啊非常看重区块链这个领域，那可以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吧。哦，红楼资本现在的规模，然后再做些什么，让我们不认识的人可以认识一下。
好，那这边就简单讲解一下，我们红楼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在投资区块链领域。那早期当然我跟 Danny， 那后来找了 Dennis， 那我们17年开始关注这个比特币跟 Ethereum 这方面的投资。那当然那时候是做 token 的投资嘛，但是看到这样子的技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自己 background 都是工程师，我以前在台积电， Danny 以前在广达云端待了很久，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科技出来的时候，诶，当初的很简单的想法，它是一个值得参与的新兴市场，然后再加上它的背后的科技，我们越研究越发现它很扎实， maybe 是引领未来这个世界15年20年的一个新的东西。那 emerging tech 有很多 AI 5G blockchain 那 cloud 等等的，那我们就选中了 blockchain 这个题材，然后我们去衍生，我们想要推广这个科技。然后来到了18年19年呢，我们做了除了 token 的投资以外，我们也做了这些 blockchain startup 的投资，也就是说投资这些新创公司。对，那其实 blockchain 就是一个崭新的科技，我们没有把它觉得说哦，它是一个万灵丹哦，不是每一个产业都非常适合，但是我们找到几个特别适合切入的产业，那我们也去看到了这个 use case， 所以我们开始投资。那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成立了红楼实验室。那我们除了红楼资本投资之外，红楼实验室其实扮演着一个我们是整个比较 venture studio 的设定。我们除了投资项目，我们自诩为投创，我们除了投资，我们又跟项目一起创，所以说我们可能帮他们做一些 BD sales 的这个 function 啊，然后甚至有时候帮他们 recruit 一些人才，那这些都是我们在 venture studio 的设定下会去帮助到项目的。那当然除了我们投资，还有红楼实验室在做这个 sales channel，那我们自己 in-house 也 incubate 自己的项目，也就是说我们 in-house 有 R&D， 那我们也做自己的项目这样。对，
哎呀，这个鼓励大家啊，之后关注一下宝博的 YouTube 频道啊。这一集呢我一定要给他上上去，呵呵，虽然已经40集没上，大家要看一下 Ivan 的这个气势啊。就是我其实跟 Ivan 没有认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也一直耳闻了红楼资本的各种神奇事迹啊。我觉得他这个人给我一种形象的感觉，就是一种 too good to be true 啊，就是有点太完美了啊，就是年轻，然后对区块链有很多的了解，然后呢不是只是看，不是只是听，他们有实际下去投资甚至研发开发，然后呢又很懂得取得资本的优势来做所谓的积极的成长。那其实啊，我的理解就是说，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红楼资本的红楼，红楼这个含义是跟你的背景有关，对吧？我通常就是来宾都讲说什么建台台，你稍微自己爆料一下吧。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部分呢，其实也包含 Ivan 本身啊，就是说很帅，然后棒球帽反戴，然后哇，一戴上耳机看起来就像专业歌手要开始 rap。红楼跟建中是不是有一个关系啊？
对，我们为什么是红楼资本？出发点也很简单，就是我跟 Danny 都是建中的校友。那时候想说，哎，我们要取什么名字呢？其实那时候取红楼很简单，就是想要借用一下这个母校的一个威望嘛。因为毕竟红楼有时候建中出来很多优秀的校友，海内外都是。对，那时候的初衷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创造一个垂直的流动。那我们想效法，比如说海外的，像是 Stanford 啊，或是说像清华啊，甚至交大啊，他们都有这种校务基金。那当然，高中时形式的校务基金是少的。那所谓的垂直的流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要这些这么厉害的校友，他们有的是资源，有的是资金。那从这个建中毕业的一些年轻的学弟，其实如果他们出来创业，他们勇于挑战的话，其实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资源，给他们一些支持。那他们创业的成功率可能也略于就是路人创业的成功率高一点。所以说基于这个初衷，我们想要创造这个垂直的流动。那我们当然也很以以前的学校为傲嘛。对，那其实以前建中学校就有一句话嘛，就是今日我以建中为荣，然后明日建中以我为荣。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哎呀，不错啊，这个以后有机会要投资学校，这个创一个新红楼啦哈。但这已经是以后的事，这还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红楼资本现在的规模吧。哦，就是说，因为我常常在脑海里面，我一直以为就是几个年轻人，因为你们的这种活力跟年轻的这种气息，会让我们觉得你们很年轻。可是我最近看到媒体的报道，你们好像已经有十几个人左右，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常青的人物，就是感觉很像老学长了哈，这种感觉。然后里面是很多建中人吗？还是怎么样？但我也有看到有也是有女性，所以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资本规模跟我们现在的组成？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约台币三亿左右的一个基金，那 Venture Capital， 那我们就是来投这一些新创公司。其实我们以区块链为主，那不限于那个区块链，所以说其实我们关注到的还有比如说像资讯安全 security 方面的一些新创，那我们很关注。那或是说所有这种 data driven 的，所以跟数据相关跟资料相关的这些新创，那我们很注重，因为我们有一个投资的这个 mandate 嘛，那其实就是围绕的数据，我们有一条 value chain， 从资讯的从数据的收集，然后到怎么样去妥善的储存它，因为你要把它确保储存的安全，传输的安全，还有这个 authentication， 就是谁可以 access 这个 data， 谁不能看到这个 data， 很重要，权限管理。然后再接下来呢，当然你储存它好了以后，你要拿来去比如说清洗它，你要整理它变成 structured data， structured data 才好用。那 structured data 接下来干嘛呢？当然就可能就是去分析它了。所以这一条资料的价值链上我们都有关注这些项目。那我们的团队其实就是从我们三个人开始，然后到今天其实已经接近快三十个人，在这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对，算是我们在2020年开始成长的比较快。对，那里面成员当然红楼资本里面的确有不少以前红楼的人，那现在大概有六位。对，那其中也包括了以前台大电机的那种同学，非常厉害的天才工程师，对，然后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奋斗。那也有我以前建中的学长，但是在台积电的同事，诶，后来也离开台积电然后加入我们这样子。对，那更不用说那些美女了。
没有啦，大家就是都是非常用心的在推广新的科技，找到新的机会啦。我觉得在这个我常常都说，在区块链的世界呢，每个人的颜值都非常高哦，然后这个年纪也都非常的轻啦，所以我觉得区块链世界在很多我们人的本质性上面呢，在上面变得去中心了。那我们回来讲啦，就是说为什么我最近特别又在更加的关注红楼资本在做的事情呢？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关于矽谷的所谓的 VC， 也就是创投呢，持续的在投入洪水到这个区块链的产业里面来。最知名呢，就是 Mark Anderson， 就是马克安德森哈，发明浏览器的男人，他底下的这个基金公司叫 A16Z。他们已经到这个月呢募到第三档资金了，然后是22亿美金的规模，看起来之后还会持续在前进。那其实台湾有红楼这样，你们可能三亿台币的资金，但我相信你们也会持续的成长。但是还是回过先拉回来一下，就我们待会再让大家多了解 A16Z， 就是说红楼资本目前的这个投资标的portfolio， 因为我们通常看这个基金，我们就先看规模，然后我们看经营者，然后他过去的这个资历。那其实刚刚过去的资历都提到了，我这边再很快的跟大家带一下，就是 Ivan 呢是就读建国中学，然后台大材料系跟半导体电子材料所，曾经是台积电的 R&D 工程师啊，然后曾经创办龙虾堡餐厅 Captain Lobster， 曾在上海、柏林、台湾有多次创业的经验，资深的天使投资人，在有价证券的二级市场超过十年的经验，曾经在 TEDx 的 Talk 讲台上面呢分享区块链的破坏式创新，在台湾大学、美商 HP 惠普都有多场指标的系列演讲。然后呢里面有提到我们这边的资料了，马克集团呢替大家收集到的资料呢，是成员来自台积电、广达电脑、德州仪器、富士康集团、网家、大都会人寿等等、瑞士银行，这个护国神山跟这个保护这个宇宙的神山，你们就很多做了。但是我们除了看人之外，我们还是会看你们的 portfolio， 就是说有投了哪些，当然也许你们成立的时间稍微比较短，但是有没有一些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最近状况不错啊，说不定就是我们手上用的某一些 app 啊或是服务。当然我知道你们有投的是一些 to B 的 service 啊，这个 solution 啊，有没有一两个是可以讲出来说我有用，这样有这种东西吗？还是你们投的是比较深度的 deep tech？
大宝说的很好，就是我们投的的确是比较 deep tech， 也而且真的是针对to B solution 来看。那为什么是 to B solution？ 当然，一个新科技在形成的时候，其实它有所谓的 to C 的 killer app， 是在这个阶段是比较困难的。对，那一开始的 to B， 其实它如果有一个核心的技术，然后有一个好的产品，不是用专案的形式，而是有一个可以复制的产品的时候，其实这在 to B business 上面是很棒的。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投一家资安公司，它是做这个资料存储的安全哦，它应用到了区块链科技以及它独家的睡醒引擎。那这家公司其实我们跟云象科技共同领投这家公司的 pre-A run， 那其实在上一 round 我们就已经投了啦。那很开心的，他们在这一次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从七个国家161个队伍中也脱颖而出，得了这个只有三家公司得到的特别奖。对，是一群资安老鸟，很厉害，他们年纪大概是我们的 1.5 倍。
哇，所以很厉害。那有没有那种，你刚刚也讲嘛，就是我猜你们的 portfolio 有一种是公司，但我猜你们另外一些投资项目可能也有投所谓的币或者链。我觉得我还是要来逼问你一下啊，就是说身为一个这个建台台，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建多少台啊，但是还是要来逼问你一下，你们公司在这一两年的 portfolio 里面是有投资或持有虚拟货币的吗？
有，对，就是也很开心说2021年终于可以分享这件事情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一些to B 商用区块链的implement， 或是说谈这些生意的时候，在过去 maybe 没有那么适合去谈这些事情，因为毕竟比特币嘛，那它还是有一些人会造成误会啊，投 token 啊干嘛的。但是我们谢谢 Elon Musk， 我们谢谢所谓 Ark Venture 还有这 Coinbase 的上市，所以说这个区块链的这个 mass adoption 我们看到它渐渐在发生。所以说哎，今年我们可以好好来谈一下我们为什么早期投入这些 token。那就可以举个好玩的例子，比如说19年年中，这个就可能大家会比较听过，就是说韩国有一个最大的通讯软体叫 KakaoTalk， 对，那全球有2亿的活跃用户，那基本上就等于台湾或日本的 LINE 这种概念。那 KakaoTalk 其实在19年做了一个区块链的项目，把韩国政府拉进来，把 Binance 拉进来，把这个 LG Samsung 啊拉进来，就是他拉所有的巨头进来，做了一个公链。所以这算是一个公链的项目叫 Clayton。 那以 Clayton 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在19年投入，当时也是台湾唯一一家有投资这个公链的公司。对，那其实在这个 moment， 也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我们最高的 return fully diluted 来到大概60几倍的回收。那对，就是随时可以卖得掉在二级市场上，只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卖掉全部啦，我们还是持续看好这一块市场，也相信 Clayton 它可以做得更大，所以说大部分投入我们还是持有着。
哇，这个感觉起来啊，继我们有一集访问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啊 Mr. Jamie， 我们说是如同神一般预测的能力的男人哦，感觉红楼资本也不遑多让哈。那这样好了，我也来关心一下，我觉得这种有一些币啊哈，你说十倍币哈，百倍币是有可能。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包含我自己，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很多太新的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去接触到很早期去投一些非常高水准的币啊，就是你就算你听过 KakaoTalk 要发币了，你还不一定买得到，这可能要有一定的手腕啊、关系啊，还有一些企业的这种投资资本的一些能力。那我就会比较倾向说啊，我们都先不管那些币的话，我们来基本面哈，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币了哈。先问一下，我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 MicroStrategy 啊，从差不多2020年左右持续购入比特币，它的平均持仓成本是29,000块美金啊，29,000块美金，目前占全世界的比特币的，它有10万颗啊，10万颗。我想知道一下你们对于这种基本面，红楼资本对于这种基本面的币，你们是有买吗？是长期购买，从几年开始买，还是说其实你们是在maybe Elon Musk 宣布这个比特币可以买车以后，你们才开始购入？然后我先讲这个我自己的感受了，就是我相信今年2021年呢，大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刺激的上半年，就是一路涨到6万块美金。嗯，那对于很多资本来讲，我相信你在6万块美金那段时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兴奋啊，如果你们有持有的话。但是突然不到一个月之内，它就跌到了剩下3万多美金，甚至到最低点是19,000块美金。我们这种散户啊也没多少啊，反正放着就放着啊。可是对于资本来讲，其实是一件感觉很恐怖的事啊，就是你的量如果很大的话，你随便一个上下 3%， 更不要讲 3%， 你上下 50%， 这个我好奇，就是说你们在这个从3000到6万，然后6万到3万，红楼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有参与吗？还是你们就是对，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从17年就开始长期持有比特币，因为我们还在做实业嘛，所以说对于这个比特币的看法就是我们弄它，我们就是长期看好它，所以我们倾向长期持有它。但是当然一开始我们创办人之间，我们持有比特币，然后成立公司，想说诶，这些比特币放着也不是办法，比如说一般现金存在银行，我们想要生点利息嘛，诶，这些比特币能不能去产生一些效益，赚更多的比特币回来呢？所以其实我们有投资一家美国华尔街的一个量化团队，所以说我们是其实是有 in-house 的量化机器人的。那我们就把这个一些比特币诶大部分都丢进去，然后呢我们就放在里面，大概到现在也快3年了。所以说那这个量化策略的 strategy 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还是以避险为主，就 downside protection。那举个数字好了，就是我们去年2020年 的 ROI 是 236%， 这是光是无脑把比特币摆在策略里面，然后你比如说100万，你年末就是336万出来。对，那在更前一年的2019年大概是 70% 左右的 return。所以说比特币我们还是长期持有它，但是在长期持有它的过程中，我们要想办法去把一些不必要的风险避掉，减低它的 volatility， 然后 downside 做 protection。所以说举个例子好了，这一次5月19，2021年5月19这个很大一个下跌，64500左右来到了3万左右。那这次你看到这个跌幅大概 55%,50%， 很剧烈。当然我们还是有受伤，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有这个机器人策略机器人在全自动的在操作。所以说其实我们实际上承受的跌幅大概是 25-30% 左右。我们避开大概一半啦，还是会受伤，但是至少有避掉一半这样子。
哇，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我刚刚讲的这种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感觉，但没有关系，我们来挖掘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那身为一个我这样的散户，我相信你有很多朋友啦，可能在你们的影响之下，可能也开始慢慢接触这些新科技。那你身为一个这种常年的 VC， 对二级市场也非常的熟悉，然后你们有一些比较专业化的方法来做资产或数位资产的管理。那如果你的小白朋友啊，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散户啊，小朋友，我的资产不可能拿去这些量化基金给他操盘啊，你有没有这种给我们这种草民啊，草民持币人，草民持币人的一些建议啊？因为我当然也是长期看好比特币啦，但是因为中间会有很多波动嘛，我基本上我必须先讲我是属于懒惰鬼啊，我就是 diamond hand， 我就是握着，但我就会少赚一些，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100变成300多啊。那有没有你可以建议我们，就是说像我这种持有少量比特币的，我们买不起量化基金的权利，那你会怎么建议我们？
好，针对散户投资人，其实一般我跟朋友也是这样讲，就是刚接触到比特币或者这个区块链新科技的，那给他们的建议 maybe 就是你个人的资产我觉得也比较多，就是这是资产配置的问题，大概 5-10% 你可以把它配置在买比特币这件事情上面。那因为不管是放在债券里面，放在股票或是房地产，就是这是一个个人资产的配置嘛，那鸡蛋不放同一个篮子，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 5-10% 放在我们说加密货币市场或者比特币上。那怎么样去操作比特币呢？给散户投资人的建议是不要操作，找专业的。就是其实很简单，大宝你的方式已经很好了，你就 我跟大家说，你就现在买， 你就买下去，然后你就四年不要看它，然后四年以后再来，如果你有赚钱，到时候记得请我吃螺丝葵或者什么。
哦，
对，
欸，我觉得你这个逻辑非常好，欸，就是当你的量不多的时候，就先不要想太多，就是好好的找个安全的地方，冷钱包啊，好的交易所啊，哦，就是把它放在那边。四年后如果它真的变了，哦，真的变了5倍了，哦，10倍了，假设啦，哦，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未定之天，欸，变多了我们再来慢慢的开始思考，然后呢真的要操作的话找专业的操作。欸，我觉得这个建议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觉得非常合逻辑，有时候我们反而简单的事情就会忘记了。好，那 我再来补问一个东西，就是说我相信红楼资本的资本有一些可能来自于传统资本，或者是我们讲的不管是长辈也好啊，朋友也好啊，三 F 嘛， Friends 啊， Family 啊等等。我很好奇，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当你要去跟一个企业或者是基金或者是这个家族资金要去讲说，啊，我要拿1亿，啊，去买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投资或者是买币，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比我们多10倍的这种 question，啊，然后是啊诈骗啊什么。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在很短 的时间之内去跟长辈或者是所谓的传统资本沟通这件事情，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情境体验，这样就是你听过什么然后你讲了什么。
好，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澄清，就是其实我们 The Venture Fund 其实都是只能投这一些新创公司，也就是说我其实跟投资人募集来的钱我是不把它拿去投比特币的、
哦、
对，我们把它拆开了两件事情。对，那因为其实要跟传统世界解释啊，就算已经很棒了他也很相信你了，其实没有人会投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嘛，那那个难度真的是在，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甚至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市场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对，那所以说募集他们资金我们就投，没关系，我们不能投比特币，我总可以投比如说假设做比特币的公司吧，或是一个矿场的公司吧，就是说我用一个现在还合法合规然后也很大家看得懂的方式，相对保守相对稳健去参与这个市场的增值。对，那另外一块当然我们其实也有跟一些不管是投信投顾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有在谈了，就是说所谓的 Crypto Hedge Fund。对，我们现在海外做一个这个架构，那因为我们其实 Tracker 已经陆续在建嘛，那未来可能我们预估2024年2025年的时候台湾可能会全面的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会合法化，那合法化的时候呢，什么样的商品什么样的金融商品已经有了它的历史记录，有 Tracker， 那这个 Tracker 可能是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每一年在 audit 的，那这样子的商品我们就可以给银行去承销，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哦，让散户更无痛然后更方便的参与这个投资，而且也受到这个法规的保护，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哇，真的是很厉害，你已经回答了我本来想问的问题哈。其实在进入我们把眼界放开啊，要看到国外的基金之前呢，其实我就是想要问的就是说，有了资金有了标的然后投了，其实一个基金是需要成长的，一个资金不能讲基金啊，就是说一个资金资本它是需要成长的。现在红楼资本它是属于在台湾是属于一种顾问业，因为我记得像投顾投信它是需要有 license， 那红楼资本它算是一种民间资本公司，
类似私募，
类似私啊，因为台湾私募其实是合法的、
嗯、对，
最近好像是最近这几年才开放的，是不是？
应该说私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你募资的对象是合格投资人，那台湾有台湾的合格投资人的条件，美国有美国的合格投资人的条件，这是一个。基本上你 privately 的募集资金然后做投资，这个其实也很常见，那一直都是合法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创投的 setting， 那只是说刚好在台湾这边，因为其实 GPLP 的法规台湾已经有了，但是其实在前年以前很少人在用，所以说我们先用台湾的公司法架构来做这个 GPLP 的 structure。 那其实很多律师事务所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也跟就是创投业很有经验的律师在合作，所以说这个部分没有什么问题、
通常我们都会在节目最后才叫大家去关注我们的来宾的一些资料跟网站但是因为刚刚我觉得实在太美好，今天我如果手上有3000万、我应该会拨1000万看美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受1000万台币这种小规模啊，就是说我一定会很想要来多了解红楼资本。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数字绩效啊等等都非常棒，然后未来我们可以在或者现在我们是可以在哪里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虽然你刚刚有说你们正在建立你们的这个、所谓 track record， 因为你们未来会想要往一个市场上公开的一个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基金或者是某一种大家可以去购买的这个东西，那现在我们是可以在哪里，比如说你们的官方网站吗，还是粉丝专页吗，我们可以去哪里看到你们正在进行的比如说投资项目或开发的项目或什么，因为我相信一边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已经开始非常的好奇了，我们应该去哪里看到你们的这些过去的绩效或者是你们有在做的事情。
好，基本上其实现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上网，比如说 Google 我们红楼资本或者红楼实验室，那基本上你跳出来第一个应该就是然后点进我们的网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不管是 portfolio 啦或是说我们的一些投资的 thesis， 那同时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newsletter， 那我们会把一些我们近期的 event 或是我们的、一些新闻稿或是一些我们 portfolio 公司的一些新闻好消息等等的，当然是好消息才让大家看，没有啦，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那如果对于 crypto hedge fund 这一块有兴趣去了解的，其实也可以写信过来。对，因为这一块我们现在是比较想办法把它完善，所以说我们就是倾向于就大家来，然后因为也有合格投资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双方做一个了解以后，然后我们再深入去交流这样。
欸，我直接问合格投资人在台湾的条件，我记得我上次查好像是三千万台币还是多少？
三千万台币，对，
三千万台币在银行里面吗？
基本上你的 asset 就是你的不管是 cash 或是你的资产，对对对对对。
哇，太好了，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因为我自己的一个中长期愿望啦，我也不知道我多久可以完成，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投资人啦，因为台湾接下来在数位科技或区块链的投资上面会越来越往所谓的合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只要你一旦合规了，通常第一步开放就会是合格投资人，所以呢，也预祝我们的节目的所有听众呢，都能在你想要的时间成为合格投资人。我们下一步我们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常常在看很多的新闻，然后我都发现呢，我的偶像基金啊，这个 A16Z 呢，非常活跃。然后这个 Mark Andreessen 呢，也在他的 YouTube 持续的在发布很多很多的跟区块链啊、NFT 啊这些相关的消息，而且他们对这一块的投资力道跟速度，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是太过乐观，但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他们突然跌到三千了，所以他们就少讲一些话，少做一些事。哎，涨到六万了，他们就多讲一些话，多做。其实没有，我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符合他们的步调，然后持续的在看新的项目。然后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个列表，有在讲说他们投了大概十几个项目，然后表现也都很不错。包含我们之前访问过的 Flowchain， 我很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应该算你的同行啦或同业啦，你现在观察到美国，我们就先讲美国好了，美国的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桥水基金的 CFO， 就是大家自己很爱看那个原则嘛，雷达利欧，对，然后他的 CFO 哦，管他的钱的人哦，已经离开了，离开了达里欧哈，转战这个 NYDIG 哦，比特币机构级的金融公司。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发明网络的人持续在投资。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感觉？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只能透过我们自己的感觉，跟很少数的区块链的媒体去感受到国外对于区块链投资的一个氛围。但我相信你们是同行同业，你可能看得比我们还多，能不能让我们知道一下欧美现在对于区块链或虚拟货币或数位资产这一块的投资到底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好不好？让我们了解一下现状。
好，刚有提到这个 A16Z 嘛，那其实这个真的也是我的偶像啦，那要跟他们说是同行，哇，我都觉得好像还没到那边，还在积极追赶中。对，那但是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效法的目标。你看光是他的名字，因为他是 Andreessen Horowitz 嘛，就怕这个名字太长念起来太烦，那这个基金就叫 A16Z， 这样子就超酷的。那当然他 Mark Andreessen 他不管牛熊，其实一直在 promote 这一个区块链科技。那我会很喜欢他们，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他常常比较就是区块链科技早期的发展以及 internet 就是网际网络早期的发展。对，那这一点是在我发现他这样讲之前，其实我自己就一直在把这两个作为对比。为什么呢？因为早期我们看好这个技术，我跟 Danny 那时候看好这个技术深入研究，但是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技术到底已经在哪一个阶段，在科技发展哪一个阶段了？因为那时候当时17年嘛，那其实比特币2008年底09年就出来了，那区块链其实到那时候已经接近10岁了，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发展阶段呢？那如果我们可以有效跟 internet 发展的历史去对比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抓出它现在的 stage， 那 maybe 就更有清楚的方向，哪里去投资怎么样的一个方向。那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其实 in-house， 你看他们明明就是一个 venture capital， 他们 in-house 有非常大的一个 team 在帮他们的 portfolio， 也是做这些 BD sales 等等的工作，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所谓赋能型的投资。那这也是我们积极在前往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投资之外，我们实际上给项目很多的 support， 那不是说帮他介绍个人而已，我甚至就觉得说，哎，你们专心开发你们的核心技术吧，因为这是你们的强项，生意我们来帮你们谈，谈好以后你们就有钱赚，那你们的估值也会增加，那我们的股票也会增值，那这样皆大欢喜。那当然这有一点点 drawback， 因为早期你要投入比较多的时间跟人力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红楼资本我们身为一个就是 venture capital， 那当然有实验室的 setting， 但是我们人也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对
哦， OK，
对，那
我也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哦、A16Z 这个名字真的是我觉得史上最酷的公司名称之一啊、哦。刚刚可能没讲很仔细，但是聪明的人应该听懂，就是两个创办人，一个叫 Anderson， 一个叫 Horowitz。那开头是 A， 结尾是 Z 啊、哦，然后中间好像有16个字母，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加空白啊，所以叫 A16Z。我很好奇，就是我相信有在做这一块投资的，应该都非常关注 A16Z。投资了哪些新的公司？最近呢，我也特别关注哈，他投资过 Coinbase 啊，投资这个曾经被美国法院追赶不休的这个 Ripple， 那包含 Compound 非常成功 ，Maker 非常成功 ，Definity， 但他还投资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公司，叫做奇亚币啊。那虽然我们有聊过啦，就是说我们今天也不细聊这个，我们之后一定会有一集来讲这件事情，但是。奇亚币呢，我很好奇，我有听说就是你们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你们对这个奇亚币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来问。我先讲我自己的，我好像在我自己的本体节目里没讲过这件事，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用空间跟这个硬碟空间来换取所谓的信任权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然后其中的创始人之一呢，也是这个 BT 啊，就 BitTorrent 的这个创始人。那我们小时候啊，不要讲我啦，我的朋友们的小时候呢，如果没有 BT， 大家都没有办法成长啊。所以有时候都觉得，哎，这个东西也挺酷的。但是呢，又有很多人是觉得这对这个东西很警觉啊，觉得这个会不会来割韭菜哈？讲一下你们当时，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看 A16Z 的一些投资项目来做一些评估。你们觉得 A16Z 目前为止它的表现怎么样？然后奇亚币这个听起来这么诡谲啊的项目，你们怎么看
？OK， 其实我当然是蛮羡慕 A16Z 的，因为其实，在矽谷有比较多这样子的创投是，他们是比较 hybrid。所谓的 hybrid 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投实体的新创公司，他们又可以去投所谓的数位资产。对，那很多美国以外的地方其实还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一个美元dollar fund， 或是你一个台币基金，就是只能投公司，你不能拿来投 token。 那有些就是纯粹的 token fund， 那 maybe 不是 fully regulated。 那像美国比较全面合法的这个 token fund， 像 Pantera， 它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token fund， 那它有一级二级市场的一个区别。那再回到 ACOZ 这边，它这样子一个 hybrid， 它同时可以去投资这些所谓区块链新创的基础建设的公司，同时呢，他也用 token 的方式参与的，像这一些所谓 DeFi， 那比如说像 Compound Maker， 这都是一些非常伟大，我是觉得很厉害的公司啊，在二级市场我都是非常的重度参与他们的项目。对，那当然，所以 ACOZ 它整个的 portfolio 是我看的就是流口水嘛，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我们就效法它，学习它。那讲到 Chia 这一个。其实你说 BitTorrent 的创办人，然后 peer to peer 这样的概念，我也都是非常认同，这是绝对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看 Chia 这一个项目的 maybe 是一些 core memb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有顾虑的人物啦。对，那这一些有顾虑的人物，就是细节不说太多，当然就是他们过去的 track record 可能有一些或多或少有问题，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看上去好，但是其实这个我们做那么多投资来说，这就是一个警觉点。那就我的经验是，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不要碰它，只要一个就不要碰它。对，好的投资也不是找不到，多的是，但是有这样的concern在的时候，回到早期投资，人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一个人你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风险，那就 might as well 避开它。
哇，我觉得讲得很好啊，因为我现在不管是在学校教书也好，或者是在外面跟朋友聊天也好，我确实也都是讲说，区块链虽然已经到现在十几岁了，但是还是非常早期，非常 early stage， 所以风险其实是真的是很高啦。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原则不错啊，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不可信赖的小东西，那你宁可错杀100，也不要落入一个啊，不然的话呢，很危险。但是同一时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眼光放在一个大的长程的发展，就是比如说像所谓 DeFi 的发展啊，或者是比特币这个信赖体系的建立啊等等。我接下来我们就要收尾进来，就是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不一定是基金啊、企业啊、机构，很多也是像我这样的这种老师啊、学生啊、工作者。我会想要从你身为一个资本的眼光来让我们 参考一下你是怎么看这个大环境跟大市场下一步的变化。但我觉得我们不要讲数字，因为价格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千万不要去相信一个人跟你讲说什么时间点会看到什么样的价格。我要再提醒一下，对不起，我借用你的时间，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接下来会涨到哪里跌到哪里，他有两到三次甚至更多的时间他猜对了，也建议不要因为这样就太过相信他。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最近这个圈子里有发生一些事，有一些神准的人呢不一定持续神准，这件事情务必请大家小心。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告诉你他可以预测市场，我身为知识分子，我是建议呢就真的他如果赚就让他去赚吧，那我是觉得我们是理性判断了，你应该也认同吧，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可以告诉你说哦，几月份他会到几万，当然有人会这样讲啦，但我个人是倾向于不走这个路线，你觉得咧？
对，我认同啊，真的没有，就大家很喜欢问我价格啊，我说价格我怎么会知道，你去问市场啊，对，我只能跟你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怎么样，它到底有没有搞头。对，
非常好，因为价格其实是从市场来的，所以我们就要来从你的眼里来探寻一下这个市场未来的长相了。现在我认为大家最紧张的一个点是政府的管制，中国政府在之前应该是收了一批这个四川矿场，我个人也都不百分之百确定这些消息，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肉眼亲见的或者是一手消息，这种网络上讲说哦，西伯利亚又怎么样啦，中国又怎么样啦，我觉得除非是真的有人在四川打电话给我说他站在矿机旁边然后怎样怎样，我觉得我会增加一点可信度。但先不管，就是说中国有在看起来二度打压加密货币，但是同时之间呢，这个礼拜北京市已经开放使用数字人民币来搭乘公众交通工具。印度一下子说开放，一下子说管制一下子说这个，一下说那个，我很好奇，就你们怎么看政府管制对于区块链或者发展的这个，不要讲区块链，我们就讲数位货币，数位货币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好，眼见不一定为凭，那但是就因为我是看到这个新闻，那 maybe 不是人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从一个不管是思考的更多一点或是去求证更多的讯息来佐证。那我举中国这个四川矿场来讲，它这个 maybe 是真的，因为的确最近在市场上矿机的价格大概打八折左右，那表示有很多二手矿机放出来了。对，那这个状况不知道大家在参与这个区块链或者比特币比较久的，这也有点像2017年9月4号中国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打压这个加密货币。那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那一次就是我17年开始的时候一直尝试就是试单，我都看到这哇进场点终于来了，是9月4号的时候是我大举进场的时候那时候，对，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很像，但是这一次所造成的影响却小的很多，其实有把市场拉下来，但是其实这个影响跟你预期的会发生的影响实在是小太多了。这个代表着什么？其实从2020年开始，比特币的持有的钱包或是说持有的地址来说，以前在2020年以前大概七成是散户投资人，尤其中国的散户投资人持有非常多，然后三成大概是机构投资人，但是在这个 moment 大概颠倒过来了，七成是美国的机构在持仓，然后三成大概是散户投资人，也就是说持仓的这个人角色已经变了很多，所以说市场上比较不会出现所谓恐慌性卖盘，对，这个机会会少很多。对，那刚刚呢一开始大宝有提到，就是很多机构比如说 MicroStrategy 啊 GBTC 啊就是 Grayscale， 他们的成本其实都在28,000到38,000之间，那机构他们其实看到便宜就买，而不是说像散户看到跌下来哇好恐怖然后就狂卖。对，那怎么区分机构跟散户投资人？我们就看那个地址超过1000颗比特币的，我们姑且称它为机构投资人，然后只有在那个一颗以下的我们称为散户投资人。那这两种持仓的这个比例的钱包的占比啊，过去两年变动很多。
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想啦，我觉得整个比特币或数位货币的市场的机制感觉正在面临一个所谓的蜕变。原因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家应该知道 Elon Musk 随便发一个 tweet， 哇，那个市场就一下子 pump 一下 dump， 然后这个以太坊的发明人这个 Vitalik 就在专访里面就讲，他说当然啊，他也是人啊，他也会想讲话啊，那整个市场也是由人组成的啊，所以大家对他讲的话会有一些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啊。但他讲了一个结论我觉得非常的棒，他说总会走到那么一天，大家会慢慢的知道这个市场本体还是一个市场自己本身，大家会开始慢慢的懂得识别哪些讯息对这个产业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哪些讯息呢是对这个产业很可能只是一个杂讯。那如果你的操作或你的行为思维是跟着杂讯一起移动、啊、那你就很危险。那我觉得今天我记得是前几天 Elon Musk 又有再发一个 tweet， 哎，就发现那个市场波动就只有 0.多%，我也感觉到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变化比较没有那么情绪化了，那也许呢这一点就是值得大家关注了。那最后就是说我相信还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区块链虽然已经听到目前已经九十几集了，大家还是觉得有点紧张，这也是 OK 的。那像红楼资本呢本身虽然非常看好区块链，但是也是有在投资一些不一定直接跟区块链有关的项目，包含 5G 啊等等，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假设我真的还不熟悉跟理解区块链，我暂时想要避开，有没有一些是其他的方向你也看好的？
像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投资是我们投了一家所谓的 Vertical SaaS 的公司，那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嘛， SaaS 公司一直都是我很喜欢投的，因为它是软体服务，然后它的这个 subscription 每个月这样子，所以很容易算它的营收，算它的 profit， 然后又在 scalability 又很好，因为它软体可以卖到全世界。对，那这是我们有分水平的 SaaS 跟垂直的 SaaS。那垂直的 SaaS 这种 vertical SaaS 呢，在美国其实近年来还蛮流行的。比如说你是针对一个物流业，比如说你是针对一个建筑业，甚至你是医疗业，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它其实就是软体，但是它针对你这一个垂直领域，然后去做，就是让你等于说优化你的操作流程，你的 workflow。所以说这样子的公司，哎，美国的这些 vertical SaaS 呢，它不仅是估值长大的很顺利。然后也有不乏有上市的这些经验，或者被并购，像有一家 Service Titan 吧，反正 anyway 就是他们就长大的很快。那我们这次也投了一家，其实很有趣，这家公司 operation 在台湾 99% 的客户都在美国。那其实这家公司其实像北美知名的创投 Marker， 然后台湾的 Cornerstone 也都有投这家公司。对，那 founder 因为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除了区块链以外一个有趣的尝试，但是也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
那对其他新兴科技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Marx 给我的讲纲里面有提到 5G 啊 5G 啊 VR AR 这些阿宅新科技，你们有在看吗？你们会觉得怎么看
5G？ 那时候有稍微看了一下，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比较赋能型的创投，也就是说我们投了以后我们是想要帮忙的，是要使得上力的。那坦白说我们的 5G 的 background 比较没有那么的强，所以说如果我们投 5G 的项目可能能够帮的忙不够多，那所以说这块会看得比较少。但是好玩的是 5G 的 infrastructure 更成熟之后，不管是以后的物联网车联网，这其实都会非常的 booming。 那简单来说，在天空飞的这些资料会是现在的 maybe 50倍100倍，这么多的资料之下很适合再加一层 blockchain 去保护这些资料的隐私跟安全，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跟 5G 的一个结合。
哇，太棒了。最后啦，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呢，对红楼资本多了一点了解，而且我相信我自己是会非常好奇，会想要多做功课，而且有机会的话还真的蛮想参与你们脑海中或你们眼界所看到的这个未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三种人要做哪些事？第一种人，有资本的人，如果他觉得说我手上呢穷的只剩下钱啦或穷的只剩下币啦或穷的只剩下台积电的股票，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建立亚洲版的 A16Z。 虽然我相信你们很多资本是自有资本，那假设有持有资本的听众他想要参与你们，这种人要怎么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应该是说如果没有穷的剩下钱但是呢我们有创造力，我们有开发能力，我们可能是一个团队，我们有做产品，那我们想要加入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Venture Studio 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像 LeadBest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有在做，就是说它不是只给你投资的钱，它可能会有人力，它可能会有管理的经验，它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进去协助。如果我是新创公司，我可以怎么 join红楼的整个 vision 跟计划？ 那最后一种人啊，就是说纯粹我要找工作，就是我从纽约回来啊，我觉得你们这个 vision 很棒啊，或者我可能是全球这个阿宅武斗大赛啊，这个 Google Coding 的这个大赛冠军，对不对？我想要加入红楼资本，我要怎么做？所以第一种有资本的人，第二种新创公司的人，有创造力的人，第三种呢是想要加入你们啊，打不过你们啊，加入你们的啊，这我们应该这些人要怎么做？
好。那第一种就是有资本有资金的人，当然就是不要犹豫，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们。对，就是当然啦，我们要对投资人负责嘛，帮他们赚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那哪里可以赚钱？我们参与这一个区块链科技这么高速发展的产业，其实就是产业红利。这个 market cap 都长大这么快的状况下，我们只要占到里面的一小块，那它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价值。所以说非常欢迎投资人跟我们联络，那我们会去安排 meeting， 然后做进一步的 engagement 这样子。对，那第二类的新创公司，当然不管是在网站上或是直接联络我们的人，因为其实我们网站上其实也有这种所谓的 project submission 的一些表格，那你是什么领域的、你的 stage 是什么、maybe 是天使轮， maybe 是 pre-A， 那你就可以把资料就是传好，然后我们就会去跟你们联络。那当然直接 reach 我们团队里面的人也是非常 OK， 我们是非常 open 的，那好的团队我们都非常愿意支持。对，那第三种人就是 talent 的话，我们是一直都缺的。那不管是工程师，那不管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些 designer 啊，然后或是行销的人才，那我们在104其实还蛮常开缺的。那我们有跟一些 headhunter 在合作。那当然，如果你是一四个人才，你就非常欢迎，就是也主动跟我们联络。那我们会就看看大家彼此适不适合，那看看有没有认同我们的 vision， 我们想去的方向这样子。对，那最后其实我也给第四类人就是散户投资人，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建议。那因为这也是我好几年来的一些小心得，我觉得散户投资人呢有两个建议给他们。第一个是你想到要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你只要当下比如说你看市场在狂跌啊，好恐怖，要不要卖掉啊，你就执行那个你的想法的180度的另外一边，相反的做。其实一般的散户投资人，你只要想到什么相反的做，你的直觉告诉你什么相反的做，我觉得胜率搞不好都有七成。对，这个是真的，我以前也是这样来的。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偏心态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冲浪，那投资其实有点像某部分也像冲浪。比如说冲浪的时候呢，浪来的时候你要在浪打到你之前，你要先追，你要先自己划水，划一划有一个速度之后，浪来了才会把你推动，你才冲得起来。投资也一样，就是你要在那边等它，而不是浪来已经在浪上面的时候再去追它。就是你可能平常市场没有什么起伏的时候，你看好那个东西的基本面，你就进去，你就在那边等。等的过程有时候痛苦，有时候三个月、六个月、两年也有。对，那但是呢，这个等待会有值得，只要它基本面好，那这个市场在好的时候，或是它单独一枝独秀都有可能。那你要坐着等浪，而不是浪来的时候才追它，类似这样。
哇，我是非常感动啦，你是我们非常少数的来宾，在最后 closing 要帮你们宣传一下的时候还不忘了关心大家。好，那这一段呢，我之后我自己也会再听两遍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很熟悉价值投资，但是有时候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找到一种方式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中的魔性这个无法控制的部分来和平共处了就是说当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应该实际上要怎么行动。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索一下。那同时呢，最后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我是怕你们的电话被打爆所以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应该还是欢迎合格投资人再来打电话你如果只有100块或100万，我不知道到底多少啦，但是我估计就是合格投资人第一优先，然后呢这个创业的朋友如果你们已经有比较具体的，或你们对你们东西比较有信心的，我们再来进行联系那我是怕你们的电话被打爆了那如果你们觉得有任何顾虑的话就是我说红楼了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的留言区呢稍微讲一下你们希望哪一种人大家就可以去看我们的 show note 就是节目的描述栏位那你就知道你适合还是不适合。好啦，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跟这个红楼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流啦，那希望呢下次在疫情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来好好吃个饭，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 NFT 这三个字我们今天这一集
NFT 我要跟你请教了NFT 没有对啊
好了，大家好好来交流啦，希望一起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台湾可以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可以一起跟这个新的虚拟世界一起发展。那我也相信啊，不管是建中、北一女啊、台大或全台各个大学啊，都能够一起加入到这个全新的发展里头。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你的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次收听，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拜托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你跟我们说哦。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拜拜。